正念之道八，第七十三页第十六行。有一次在雨季即将来临的时候，他来到乡间，停留在某个寺院说法。众沙弥与新受戒比丘很喜欢他说法的方式，就对他说：在这里过雨季安居吧，尊者。优波南陀问说：在这里过雨季安居的比丘可以分享到什么物品？他们回答说：一件袈裟。优波南陀就把自己的拖鞋留在那寺院，然后走到下一个寺院。到了那里，他又问同一个问题：在这里安居的比丘可以分享到什么物品？他们回答说：两件袈裟。于是他将自己的拐杖留在那里，然后他走到第三个寺院，再问同样的问题：在此安居的比丘可以分享到什么？他们回答说：三件袈裟。他就把自己的水壶留在那里，然后他来到第四个寺院，又问同样的问题：这里可以分享到什么？他们回答说：四件袈裟。优波南陀说：很好，我就留在这里过雨季安居。他在那个寺院住下来，并且为住在那里的比丘及居士说法。由于他说得很好，因此他们供养他很多衣物与袈裟。安居结束之后，他传达讯息给之前他去过的那些寺院说：我把我的物品留在那里了，因此我也应该拥有在那里安居所能分享到的所有物品，请将那些物品送来给我。他收到所有的物品之后，将它们装在一辆车里继续游行。在某个寺院里，有两位新比丘得到两件袈裟及一条毯子，他们无法达成双方都满意的分配法，为了解决这件事而在路旁争议起来，彼此说：两件袈裟归你所有，毯子则归我所有。当他们看到优波南陀来到时，就说：尊者，请您做个公平的分配法，给予我们适当的安排吧。优波南陀说：你们服从我的决定吗？那两位比丘说：是的，我们服从您的决定。很好，优波南陀就将两件袈裟分给那两位比丘，然后对他们说：这条毯子只应该给我这位说法者用。说完就把那条昂贵的毯子披在肩膀上走了。那两位比丘感到很厌恶与失望，就来见佛陀，并且报告事情的经过。佛陀说：这并不是他第一次拿走你们的东西而让你们厌恶与失望，他在过去生中也做过同样的事情。接着佛陀讲述说：在很久以前，有两只水獭名叫阿努底拉加里及甘比拉加里，他们抓到一大条红鳟鱼，因而争吵起来，彼此说：鱼头应该归我所有，你可以取得鱼尾。在他们无法达成双方都满意的分配法时，看见一只狐狼，就请求狐狼为他们做决定，说：狐狼叔叔，请依照您认为正确的方式来分配这条鱼，并且做个判决吧。胡狼说：我被国王指派为法官，每次必须坐在法庭里判案好几个小时，我出来这里走走只是为了伸展肢体而已，现在我没有时间办这样的事情。不要这么说，胡狼叔叔，做个分配与判决吧。你们都服从我的决定吗？是的，胡狼叔叔，我们都服从您的决定。很好，胡狼就切下鱼头放在一边， 然后切下鱼尾放在另一边。如此做了之后，他告诉他们，朋友们，你们之中沿着岸上跑的应该取得鱼尾，沿着深水跑的应该取得鱼头，至于这中间鱼身的部分则应该归我所有，因为我是法官。为了让他们将这件事看得更清楚，他说出下列的偈子：阿努底拉加里应取鱼尾，甘比拉加里应取得鱼头，至于这中间鱼身的部分，它应当归属于法官所有。说完这首偈子之后，胡狼就拿起中间的鱼身部分走了。至于那两只水獭，心中充满厌恶与失望，站在那里看着胡狼离去。佛陀讲完过去生的这个故事之后说，就是如此，在很久以前优波南陀就曾经使你们充满厌恶与失望了。因此优波南陀在过去生中就已经很贪婪了，由于这个坏习惯，他无法安心修行，即使听闻佛陀说过许多的法，他也无法证得任何禅那或证悟涅槃。所以在你修行的时候，知足是很重要的。佛陀开示说，知足是最上等的财富。如果你不知足，抱怨说今天的食物不好，我不喜欢吃，而心中期望符合自己胃口的其他食物，那就会有障碍，你的定力会衰退，你将成为第二个优波难陀。所以在禅修当中不要有任何抱怨，譬如你穿着一双皮鞋，那么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你的脚都被皮鞋保护着，就像全世界都被皮鞋所覆盖一样。同样的道理，如果你能知足的话，那么无论接受到什么样的待遇，你都会觉得满意，不会有所抱怨，如此你的禅修就能步步提升。与欲欲同样属于贪主的另一项障碍是骄慢，骄慢也是证得禅那与证悟涅槃的大障碍。在佛陀时代有500个很聪明的婆罗门，他们能够精通三部吠陀，由于无法在吠陀中找到任何实质，所以他们来到佛教中出家为比丘，并且研究三藏。由于他们的智慧很高，所以很容易地就能背诵三藏。于是他们心里想，佛陀的法对我们而言是很简单的，他所教的我们全部能够背诵，一点也不困难。因此他们很骄傲，对佛陀没有恭敬心。有一天佛陀观察到，虽然这500位比丘有足够的波罗蜜能够在那一生证悟阿罗汉果，但是如果不能去除骄慢的话，他们就无法证果。为什么呢？因为骄慢的心是刚硬的，无法证得深度的定力与观智，是故佛陀要去除他们的骄慢。佛陀如何去除他们的骄慢呢？佛陀为他们开示根本方便经，在那部经中佛陀详细地解释4种人。第一种人是凡夫，他们将世界的每一界看成这是我，这是我的，或这是我的自我。举例而言，有些禅修者抱怨说，禅师，我的背部僵硬，那时候他们就是将硬看成这是我的，不是吗？硬是地界的特相，就像这样，凡夫心存可爱而将地界看成这是我的。有些人会想，我是一个很强硬的人，他们就是心存骄慢而将地界看成是我。有些人会认为硬是属于自我的一部分，他们就是心存邪见而将地界看成这是我的自我。如此 凡夫以可爱、娇慢与邪见的心态来看待世界。接着佛陀教导初果须陀洹、二果斯陀含及三果阿那含这三类有学圣者的见解，他们也同样看到世界，尽管他们还没有完全去除对世界及其他名色法的执着，但是他们不会将这些法认定为这是我的、这是我或这是我的自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能够有系统地修行止禅与观禅，照见与分析色聚，观照究竟名色法及他们的因，而且观照他们为无常、苦、无我，所以他们对名色法的执着很轻微，没有这是我的色法、这是我的名法这一切邪见。然而他们只有在修禅的时候才会见到名色法为无常、苦与无我，不修禅的时候他们还是见到男人、女人、父亲、母亲等概念法，所以他们只能部分地灭除烦恼而已。接着佛陀开示阿罗汉的正见，无论是否在禅修当中，阿罗汉一直都见到名色法为无常、苦、无我，他们只有在对概念法修行或注意概念法的时候才会见到概念法。例如当他们修行地片、水片、火片等的时候才会见到地片等这些概念法，当他们去注意人等概念法的时候才会知道这是阿难尊者、这是舍利弗尊者等等。然后佛陀解释正等正觉佛陀的正见，佛陀也是一直见到名色法无常、苦、无我的本质，但是阿罗汉的正见与佛陀的正见不同，阿罗汉只能见到部分名色法的无常、苦、无我本质，只有佛陀才能完全地见到他们的这三项本质。举例而言，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有数不尽的色聚，这些色聚极端快速地在生灭，即使是阿罗汉也不可能分析所有的色聚，只能分析到部分的色聚而已。观照外在世界不可计数的色聚时也是同样的情况，然而佛陀能够完全地分析一万亿个世界系里所有的色聚，毫无遗漏。接着佛陀详细地解释三十一界里每一界的情况，当佛陀如此说法的时候，那五百位比丘无法理解佛陀所说的法。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只具有理论性的智慧而已，没有实修的智慧，所以无法听懂。那时候他们的娇慢渐渐减弱下去，娇慢减弱之后，佛陀教导他们禅修的法门，他们能够精勤修行，证得禅那，以禅那作为基础，他们观照究竟名色法及其因，然后观照名色及其因为无常、苦、无我。当他们证悟阿罗汉果的观智将要成熟时，在毗舍里的遮波罗塔，佛陀教导他们另一部简短的经《上智经》。说完那部经时，那些比丘都证悟了阿罗汉果。在此举出那部经中的部分经文如下：诸比丘，唯有以亲证的智慧了知之后，我才说法。我不曾在尚未以亲证的智慧了知之前说法，我只说有个别因缘的法，我不曾说无因缘的法。所以大家应当恭敬佛陀所说的法，因为佛陀只有在以亲证的智慧了知之后才说出这些法。佛陀如此敦促那五百个比丘要相信法，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在尚未去除娇慢之前，他们无法证悟涅槃，唯有在去除娇慢之后，他们才能以恭敬心精进地修行，并且能证悟涅槃。因此大家也应当去除娇慢， 以恭敬心精进的修行。二，嗔恨盖，禅修的时候如果不能降服内心的嗔恨或恶意，你就无法培育定力。对佛陀有很强嗔心的阿拉瓦加夜叉就是很好的例子。有一天傍晚，当阿拉瓦加参加在雪山举行的夜叉聚会时，佛陀来到阿拉威，坐在阿拉瓦加夜叉的宫殿里。当阿拉瓦加接到他的守门者及两个夜叉朋友的通知，知道佛陀正坐在他的宫殿里时，他非常生气。他回到宫殿，并且用九种武器攻击佛陀，但是全部都无效。然后他率领由四个师组成的可怕军团，掺杂着手持武器的各种鬼怪，花了半个夜晚的时间去惊吓佛陀。如此做无法惊吓佛陀之后，他心里想，我要投掷无底的白神衣这项武器。据说如果阿拉瓦加夜叉暴怒而将他的白神衣投掷到天空的话，就会有12年的旱灾发生。如果白神衣被投掷到地上，所有的树木、植物与其他物品都会干枯，并且会有12年的时间大地空无植物。如果白神衣被投入海洋，所有的海水会像热锅里的水滴那般地干掉。如果白神衣被投在像须弥山那样的高山，那高山就会倒塌，裂成碎片。于是阿拉瓦加绕着佛陀飞升，越飞越高，然后将他的白神衣投向佛陀。白神衣在天空中发出雷震一般的可怕响声，四处放射烟雾与火焰，向着佛陀飞来。但是当他飞到接近佛陀的时候，却变成了一块擦脚布，掉落在佛陀的脚上。看到这一幕时，阿拉瓦加夜叉变得软弱无力，他感到自己完全失去了骄傲，就像犄角已经折断的牛或毒牙已被拔除的眼镜蛇一样。他心里想，为什么白神衣会无效呢？然后他猜想，一定是因为沙门乔达摩安住于慈心的缘故。现在我要用令人厌烦的言语来使他丧失慈心，所以他说，沙门，出去。佛陀和蔼地回答说，好的，朋友阿拉瓦加，并且照着他的命令而走到宫殿外面去。那时阿拉瓦加心里想，原来沙门乔达摩这样听话，我只下了一次命令他就出去了，我却无缘无故地跟他斗了整个晚上。如此想了之后，阿拉瓦加的心开始软化。为了再试验佛陀，他再次对佛陀说，进来，沙门。佛陀再次和蔼地回答说，好的，朋友阿拉瓦加，而走进了宫殿。如此阿拉瓦加要佛陀走出与走进宫殿，反复下命令3次，佛陀都照着做了。于是阿拉瓦加心里想，我要让他整夜疲累，然后抓住他的双脚，将他丢到恒河对岸去。所以他第4次命令佛陀说，出去，沙门。佛陀知道阿拉瓦加内心的计划，因此回答说，我知道你心里的邪恶计划，所以我不出去了，你要怎么做就尽管做吧。那时夜叉心里想，现在我要问沙门乔达摩一些问题，如果他不能给我满意的答案，我就要使他疯狂，挖出他的心脏，抓住他的双脚，而将他丢到恒河对岸去。因此他对佛陀说，沙门，我要问你几个问题，如果你不回答我，我就要使你疯狂，或挖出你的心脏， 或抓住你的双脚而将你丢过恒河。佛陀说，朋友，在这个包括诸天、诸魔、诸梵天的世间，在包括诸沙门与婆罗门、诸天与人的众生中，我见不到有任何人能使我疯狂，或挖出我的心脏，或抓住我的双脚而将我丢过恒河。不过你尽管问吧。于是阿拉瓦加夜叉以偈问佛陀说，世间人最好的财富是什么？善修行什么能够带来快乐？各种味中最甜蜜的是什么？如何生活可称最好的生活？佛陀回答说，信是世间人最好的财富，善修行正道能带来快乐，诸味中最甜蜜的是真理，以智而活可称最佳生活。阿拉瓦加再问说，如何渡洪流？如何渡海洋？如何越灾殃？如何得净化？佛陀回答说，以信渡洪流，警惕渡海洋，精进越灾殃，以智得净化。听完佛陀的回答之后，阿拉瓦加证悟了须陀洹果。如此，即使阿拉瓦加具足了只听闻佛法就能证悟圣果的充分波罗蜜，然而只要他的嗔恨还未消除，他就还不能证果。这就是为什么佛陀要善巧地使他的心软化的缘故。在去除对佛陀的嗔心，并且以恭敬心听闻佛法之后，他证得了出果须陀洹。三、昏沉睡眠盖。当你在禅坐当中感到昏昏欲睡时，你能保持专注吗？不能，这是很大的障碍。你必须借着注视光明、按摩眼、耳、肢体等方法来去除昏沉与睡眠。四、吊举追悔盖。这也是很强的障碍。修行安般念的时候，如果吊举与追悔很厉害的话，你应当用数息的方法来对治。除了呼吸以外，不要去注意其他的目标。你应当停止胡思乱想，停止言谈，停止在内心与自己争吵。五、怀疑盖。禅修的时候，你必须对佛陀、佛法及已经证悟圣果的比丘僧团有够强的信心。如果你的信心够强，那么怀疑就会消失无踪。修行安般念的时候，你必须深信修行安般念能够使你证得禅那，不要有任何怀疑。如果你心里想，我恐怕不能证得禅那吧，这样的怀疑将是培育定力的大障碍。事实上，每个人都有够强的波罗蜜能够证得禅那，因为每个人都曾经投生于梵天界无数次，尤其是在劫末世界即将被火灾、水灾或风灾毁灭的时候，那时欲界的众生都培育定力证得禅那，然后投生到梵天界去。升到梵天界之后，他们还是继续修行禅定。因此大家应当对禅修法门及对自己有充分的信心。六、无明盖。当你修行到能照见究竟明色法及他们的因时，你的观智能够暂时去除无明盖。当你修行到证悟阿罗汉果时，无明盖就会完全地消失。在本经中，佛陀以去除贪欲及忧恼来代表去除所有的障碍。去除贪欲的同时，也去除了对身体乐受的陶醉、对身的取乐及认为身是常乐我净的错误见解。去除忧恼的同时，也去除了对身体苦受的不满、对修行身念处的不欢喜及不想面对身体无常、苦无我不净这些真实本质的心态。 去除贪欲及忧恼，显示出禅修的力量与善巧。当比丘能够清楚地观照身体的32个部分，并且能观照究竟色法为无常、苦、无我与不净的时候，这些修行将能使他舍离对身体乐受的陶醉，以及对身体苦受的不满，并且使他远离对身的取乐，而乐于修行身念处。由于他能够以观智清楚地见到现象的真实本质，所以他的心不会被假象所蒙蔽，而能够面对真实本质。因此这些修行方法能够产生禅修的力量，而禅修的善巧就是使自己能够致力于修行的技巧。关于比丘以热诚、正知、正念、安住于观身为身等这一段经文的另一种解释法如下：观是指禅修的法门，安住是指持续地守护着禅修的目标。在这里，禅修的目标就是身。以热诚等这一句乃是借着热诚来说明正精进，借着正念与正知来说明在所有的情况下都保持修行或守护禅修目标的方法，或者借着正念来说明修行身念处所得到的定力，借着正知来说明修行所得到的智慧，借着去除贪欲及忧恼来说明修行所得到的成果。苏超解释说，借着正念与正知来说明适合于一切情况的修行方法，因为透过这两种素质的力量，禅修者得以守护禅修的目标，以及保持不间断的如理作意。例如在修行安般念的时候，大家应该以清明有力的正念经常对呼吸铭记不忘，并且以正知来了知呼吸。如果能在一切的姿势里都持续地如此修行，你就能守护你的禅修目标以及你自己的心。再者，关于正念与正知这两种素质，注解殊胜译注的根本附注中谈到，对于致力于修行任何一种禅修法门的人，在一切时刻里这两种素质都能帮助他们去除障碍，提升内在的涵养。什么是内在的涵养呢？它的意思是去除所有的烦恼。
Jittang dandang sukhavaham， 以被降服的心能带来安乐，免离烦恼的心能够引导人达到涅槃。